大家好，我是威妮，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。下面为您播报杨威的文章，题目是美国不屑于中共混乱的求和信号。美中关系应该是北戴河会议的关键性题目。会议结束之后，中共继续向美国发出求和信号。然而，无论中共外交部、军队还是党媒发出的信号，都仍然混乱。北戴河会议后，目前未见人事的大变动，外交系统的原班人马仍然在试图应付越来越糟的美中关系，这也令人看不出中共求和的真正诚意。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半个月，虽然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变化，但中共党媒明确提出继续斗下去。中共对美中关系释放的混乱信号，实际反映了中共内部目前的混乱和惊慌失措。中共外交系统的真实态度。8月17日晚，王毅到机场迎接驻休斯顿领事馆全体人员回国，他当时的讲话仍然是反华势力正在不择手段破坏中美关系，要对话不要对抗。王毅的论调与北戴河会议之前相比，未看到新的变化。王毅仍然认为美中关系变坏的责任都在美国。他所说的不对抗，实质是要求美国不要对抗。目前美国的每一个动作，中共外交部实际都在对抗。王毅特意到机场迎接被驱逐的休斯顿领馆人员，仍然表明中共继续鼓励外交部人员的间谍行为，不会收敛。中共外交部对美国的间谍指控至今没有任何正面回应，还报复式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。美国制裁中港官员，中共也制裁美国议员。美国制裁中共企业，中共也跟着制裁美国企业。中共自曝党媒在美国无法续约签证，也扬言要报复，完全针锋相对。中共继续对抗，不肯承认任何错误，把责任全部推给美国，这根本不是求和对话的姿态，实质单方面要求美国放弃现在的脱钩策略。日前，杨洁篪也发表长文，专门谈中美关系，与王毅的论调一样。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说得更直接，中共并没有改变，说明问题还是出在美国政客自己身上。中共至今没有弄清楚，就是因为中共不改变，美国才摒弃了接触策略，转而与中共政权脱钩。中共仍然不想改变，却要求美国再把策略改回去，美国自然对这样的对话没有兴趣，因此中共一厢情愿的对话始终没有发生。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幻想。8月20日，中共驻美使馆公布了崔天凯同布鲁金斯学会视频交流时的讲话，他的态度实际与王毅如出一辙。崔天凯说，中美关系正在朝错误方向发展，有人将其形容为自由落体，并称有人蓄意将双方推向对抗和冲突。美国一些人热衷搞大国竞争和战略对抗。崔天凯这样说，当然也知道太笼统，于是说出了真正的担心。更迭中国政权，这是痴心妄想。当前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能否容纳中国。崔天凯再次偷换中共与中国的概念，他害怕美国容不下中共政权，害怕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。中共实在不想脱钩，中共还想继续捞取美国的资金，盗取美国的技术，更多占领美国市场，赚取巨额美元逆差。现在更重要的是，美国若不承认中共政权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就出现了危机。因此，中共不甘心脱钩，不甘心被拒绝承认，千方百计要拉住美国，硬的不行就假意放软，软的不行在暗地里再来硬的。最后一招就是挟持中国14亿人，摆出与美国同归于尽的架势，威胁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共政权。崔天凯还在幻想后疫情世界的中美合作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。按照中共的独裁逻辑， 中共确实不知道错在哪里了。过去71年，中共一直在中国大地横行霸道，靠谎言维持统治，还想在香港这么干，在台湾这么干，在全世界也这么干，忽然一天不灵了。现在美国终于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和图谋，开始与中共政权脱钩，于是中共官员们出现了逻辑混乱，愤恨之余也对原来的一切不断产生怀疑，但又不会也不理解正常的做法，所以发出的信号也就出现了太多混乱。中共对美国大选可能的结果再次迷惑。前段时间，美国一些媒体的民调显示拜登大幅领先，中共于是打定主意与川普尽量周旋，拖到大选之后再用原来的办法对付拜登，即使不能100%回到原来，也不会比现在更坏。眼看川普的民调强势反弹，中共十分担心，川普如果连任，中共还不得不继续与川普打交道。美国情报局已经警告，中共在干扰美国选举，中共似乎选错了对象，一旦被川普抓到证据，中共自认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崔天凯特意澄清，也许有人认为中方在等待今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，我愿声明，中方没有等待，更不愿在等待中浪费时间，中方既无意愿，也无兴趣卷入其中。中共已经卷入其中，只是现在吓得发毛了，才不得不出来表态，实际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中共很可能认为，是不是川普已经发现了中共企图影响选举的证据，近期才制裁中共官员，禁抖音、微信，加大封杀华为，快速脱钩香港等。之前，中共外交部也一再声称，对美国大选没兴趣，这当然是谎话，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总统选举，最终结果将影响很多国家，中共首当其冲，怎么可能不关注、不感兴趣？中共散发的这类信号完全没有逻辑，再次显得混乱。中共党媒的反美宣传毫不放松。与中共外交部虚假和混乱的信号相比，中共党媒从未停止反美宣传，蓬佩奥、纳瓦罗、美国共和党议员等都成为被谩骂的对象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和二类党媒环球日报等一直连篇累牍，文革式语言进出，以反美为手段煽动爱国情绪，以掩盖中共政权的窘迫。从北戴河会议上传出了中共新的三软三硬政策，即对美国软、对西方软，行动上要软，对国内硬，宣传要硬，对香港硬。实际上，中共在宣传上从未软过，现在只差直接骂川普了，但又确实不敢骂。中共党媒的这些反美宣传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相当配合，美国当然都会知道，这些反美信号无疑令中共外交部的求和放软信号变得一钱不值，也再度更加混乱。中共军队的信号也混乱。从4月底美军 B-1B 轰炸机出现后，中共海军迅速缩回了内海，5月份的演习也转入了渤海内海，但中共的军机却不断骚扰台湾。中共实际一直对美军打台湾牌，意图牵制美军，美军的军机也高密度飞临台海周围，军舰不断穿越台海。7月份，中共为了威胁东盟，宣布在西沙群岛演习，美军警告未果后，双航母迅速进入南海，中共再次不敢动了。等美军航母离开，中共才宣布在雷州半岛内海演习。北戴河会议刚开始，美国国防部长与中共国防部长通电话，发出严厉警告，中共应该是放软了，但声明却故作强硬。美军航母转到东海，中共放风说不打第一枪，却再次打台湾牌，在舟山群岛演习，硬说是威慑台湾。美军再次强力威慑后，中共军队似乎降调了， 但党媒却又号称环岛演习。中共在军事上似乎放软，但又频频变相挑衅，同样对美军发出了相互矛盾而混乱的信号。中共妄想突围，中共眼看美国没有放松脱钩的迹象，不得不另寻出路。8月20日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，赵立坚透露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在海南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，前一天还透露杨洁篪将访问新加坡和韩国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将到中国与王毅会晤，还称王毅可能访问欧洲。北戴河会议期间，杨洁篪还特意前往越南驻华使馆，吊唁原越共中央总书记李可飘逝世。同时，中共也对日本降调，禁止渔民前往钓鱼岛附近。中共外交部也对印度降调，连称合作。但在联合国，中共与俄罗斯一起投了反对票，拒绝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。中共妄图联合一些国家，另起炉灶，一起对抗美国。美国当然看在眼里，中共所谓的合作信号已经毫无诚意，哪里还可能有对话？美国、欧盟都拒绝承认白俄罗斯的选举结果，中共却第一个祝贺卢卡申科，并继续表示支持，完全与美国唱反调。同时，中共继续试图打压美国在五眼联盟的盟友。赵立坚再次称，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。中共也继续禁止澳大利亚的红酒进口，再次报复澳大利亚带头对中共隐瞒疫情追责。中共假意求和，放软，想对话，但对美国更关注的重要事项却装作不知道，也不回应。中共刻意回避的根本问题，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最大问题，就是中共隐瞒疫情，但中共至今拒绝透露真相，也不承认隐瞒。美国认为中共故意向美国传播病毒，企图以疫谋霸。美国因疫情已经死亡超过17万人，中共仍然妄想回避这个最大的问题，美中关系就不可能回转，最大的交锋恐怕还没有开始。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，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索，中共却要继续表现强硬，不但取消了香港立法会选举，还逮捕了黎智英等人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美国与西方各国的立场渐趋一致，进一步的交锋还会更多。中共利用商界在美国渗透政界，派出大量间谍盗取技术，还得到中使领馆的配合。中共的软件不断盗取美国资料，黑客不断攻击美国网络。中共的大外宣、孔子学院的布局早已形成规模。中共操控华人社团、中文媒体，这么多威胁美国重大安全的问题，中共根本不提，却还要继续这些暗地冷战的手段，所谓的对话毫无意义。美国已经一一识破中共的这些诡计和阴谋，中共虚假的放软姿态，混乱的求和信号，美国根本不屑一顾。川普政府与中共政权的脱钩步骤正加紧实施，已经在中共内部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，导致了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危机，造成了中共决策机制和官僚体系的大混乱。川普的脱钩策略显然正在奏效，下一步针对中共政权的制胜策略将令中共政权很快退出历史舞台。